今天我们要传讲的主题是定罪与恩召。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第一章的1-20节。我们今天要开始讲以赛亚书，主许可我们要继续查考下去，多久呢？不知道。也许有人要问啊，为什么要查考以赛亚书呢？你知道以赛亚书有几章吗？有66章，跟圣经的经卷一样多，66章。哇，这么长啊！要讲到何年何月啊？约翰麦克阿瑟讲马太福音就讲了7年，还有人讲约伯记讲了40年。放心啊，我不会把你们闷死的。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让我们把握住今天。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的话博大精深，神的话语开卷有益。不管你读哪一本书或者讲哪一段经文，圣灵都会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都会教训督责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的。
神的话语不是老黄历啊，不是陈旧的，不是过时的，不是隔夜的玛拿。神的话呢是新鲜的，是及时的，是对症下药的，是针对时弊的，是永远不会淘汰的。你知道第一世纪初期教会，当使徒们讲到的时候，他们手里头捧的是什么？是旧约圣经。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书本啊，而是古代的书卷。当时新约的书信27卷呢，还没有正典啊，正典的意思就是没有正式成书。当时各地的教会只有一部分的新约圣经，例如罗马教会只有罗马书
和一部分的新约书信，
其他教会也是这样，只有零零散散的新约书卷。但是所有的教会都有完整的旧约全书，而且已经翻译成了希腊文，就是当时通用的语言，叫做70译本。这也是主耶稣当时所用的70译本。所以他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都要读一段旧约的圣经或者使徒的书信，保罗书信啊，彼得书信啊，然后根据这段经文来教导圣徒。正如保罗对提摩太说的，提摩太后书的4章2节，务要传道，注意啊，传道什么道啊？就是圣经的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且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都是根据神的话语。所以当时就是第一世纪传道的内容主要是根据旧约的圣经。你知道吗？新约圣经里头引用最多的旧约书卷是哪一卷呢？是哪一本书？除了诗篇，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位居第二。有人算了一下，新约引用了60多次，可能66次，很好记啊。圣经66卷，以赛亚书有66章，新约引用了66次，都是666啊。以赛亚是旧约的众先知当中的精英分子，他是杰出人才，他的文化水平是最高的，他的文学的造诣也是最深厚的，多才多艺，写诗也会，作词也会，押韵也会，样样都行，而且他的词汇量也是最大的，他用了将近2200个希伯来文的单词，记得2200个。相比之下，你知道以西结用多少个单词啊？才1530多个。而耶利米呢用了1650个单词，所以相形见拙了。当然他们都是神的仆人，都是神的先知啊。神可以使用那个高级知识分子保罗，也可以使用那个打鱼出身的大老粗彼得和约翰，他拣选那个修理桑树的牧人阿摩斯，也拣选了那个才华横溢的摩西和以赛亚。 你知道以赛亚的名字在新约里头出现多少次？
21次。
相比之下呢，耶利米出现了3次。你知道耶利米书比以赛亚还要长哦，章数没那么多，但是长度来说比以赛亚还要长，但是只出现了3次。
而但以理书呢，只出现过1次。
而以西结也是耶利米同时代的人，在新约没有提过他的名。哦，不是说其他人不重要，而是说以赛亚21次分量很重。但是很讽刺的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以赛亚。记得主耶稣受洗之后，他到旷野受魔鬼试探了40天，然后他回到老家拿撒勒。回到拿撒勒的会堂，主耶稣在老家讲的第一篇道是什么？就是以赛亚书，路加福音4章17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是引用以赛亚书第61章1节。还有四福音的作者不约而同怎么介绍施洗约翰的？
约翰福音1章23节，
他说，我约翰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看没有，先知以赛亚不但预言了施洗约翰的到来，更预言了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他的一次降临和第二次再来他都预言了。你记得第一个外邦的信徒是谁啊？使徒行传8章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北非人，那个黑人，他信主的时候他读的是什么？使徒行传8章30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他在读以赛亚书53章，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我不明白啊，到底以赛亚讲的是谁啊，讲他自己还是讲别人呢？于是腓力就根据以赛亚书53章和他讲论谁？讲论耶稣基督。那个太监就信了，就重生得救了。好，由此可见，弟兄姊妹，
以赛亚书的福音的性质，我再说一次啊，由此可见以赛亚书的福音性，
它包含了有关耶稣基督最详尽的预言，在所有先知书当中最详尽的有关基督的预言。所以有人说以赛亚书是第五本福音书，新约有四福音，有人说以赛亚是旧约的福音书，也有人说呢，以赛亚书是旧约当中的传福音者，以赛亚是那位传福音者。一点不错，以赛亚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以赛亚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先知以赛亚在主耶稣诞生之前700多年前已经把耶稣拯救罪人的福音预先传给了那个时代，就是耶稣诞生之前700-800年前的犹太人，接着又传给了历世历代各处各地的人，包括第一世纪的埃提阿伯，就是北非的太监，和21世纪的中国人，也包括传给你传给我。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好，我们来查考以赛亚书。第一点，先知写作的背景，以赛亚写作的背景，我们读第1章的第1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哦，这里提到了4个犹大王，就是南国犹大王，他们的名字和年代。哦，这个年代呢，差不多是从公元前740年到公元前680年，有50-60年的时间。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啊，
以赛亚的父亲
亚摩斯，不是阿摩斯啊，不是那个先知，那是另外一个叫亚摩斯。根据犹太人传统说呢，他是乌西亚王的兄弟。 我想很可能是的。以赛亚是贵族出身，所以才能够自由的出入皇宫。最后根据传统说呢，他死在马拿西的手下。
马拿西就是西西家王的不孝之子，
是被锯子锯死的。正如希伯来书11章37节说到的，被锯锯死。但是这是传统啊，我们无从考究。请注意啊，以赛亚得末世，末世这个词啊，在圣经里头一共出现了35次，末世。也可以翻译作异象，异象啊，这不仅仅是看到图画啊，看到天使而已，像但以理所看到的。末世的意思是从神而来的启示。我再说一次，末世这个字在圣经出现35次，它的意思就是从神而来的启示，就是从神而来的话语，神所末世的话语。可见了，先知以赛亚所写下来的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就像我们中国的司马迁记录的所见所闻而已，不是历史学家的报道而已，也不是一个时事评论家，像台湾的李敖发表一下个人高见而已，不，也不是一个哲学家或是一个思想家啊，像孟子、老子、孔子觉悟的道德规范而已，不，以赛亚是先知，他不是在凭自己的意思在谈天说地，他乃是得到神的默示，得到神的意象，得到从神而来的话语，所以以赛亚所写下来的话就是神的话。换言之，我们今天所传讲的以赛亚的默示就是神的道，是从神的口而出的，神所默示的话语。正如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说的，彼得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指的是圣经的源头，圣经源头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的。再看二十一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传道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时候，他就是在传讲神的话，就是神自己在说话。不要误会啊，这不是说传道人本身有什么权柄，也不是说传道人不会犯错误，乃是说神的话语有权柄，有分量，神的道是绝对不会错的。换言之，圣经说话就是神在说话，如今是圣旨驾到，不是地上皇帝的圣旨，乃是天上上帝的圣经，一言九鼎。所以听怎么样，扭曲圣经乱讲圣经的不是小事儿，你乱讲神的道不是儿戏啊，乃是假冒圣旨啊。你知道假冒圣旨该当何罪？罪该万死。所以丁总，当我看到有时候在网上，有时候在其他地方看到所谓的改革宗神学家或者灵恩派的大师手里捧本圣经在那大放厥词，却违背了圣经或者贬低圣经的时候，我为他们毛骨悚然，为他们捏把冷汗，这不是在开玩笑啊。你可知道弟兄姊妹，任何人你如果不严严谨谨的本着这本圣经说话，你就没有权柄，管你什么大人物，什么大牧师、大教授、什么神学家、什么老先知，管你多么德高望重，如果你违背了圣经，你就失去了权柄，我们就不用搭理他了。管你是谁，当然包括我在内，我算什么？相反的，任何人，只要你不沾寻人的情面，你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是把你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乃是把圣经里面神的意思、神的旨意阐明出来、讲明出来，那么神就应许了，他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你的权柄不是出于你，乃是出于那差我们来的主。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叫我们去奉他的名传福音给万民听，凡他所吩咐的要教训人遵守，他就常与我们同在。求主帮助我们竭力讨主的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我们的权柄。好，再回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他得到了默示神的话语，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要知道这个默示神的话不仅仅是给犹大和耶路撒冷，也是给所有读圣经的人的。正如罗马书不仅是写给罗马人的，罗马基督徒，也是写给所有人的。照样以赛亚的默示也是写给你，写给我的。神的默示，神的话语。我们再看下一点，最高法庭的控诉，最高法庭的控诉第二节，以赛亚写道，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好，这一节经文真是气壮山河，惊天动地。他描绘了天上最高法庭的一幅场景。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上过国家的法庭呢？美国的公民每隔三五年都必须要上庭做陪审团员，这是美国公民的义务。你知道法庭是一个神圣庄严的地方， 你上法庭必须穿着整齐，你出入必须要安检，你说话要小声，手机必须关闭，不可藐视法庭。开庭的时候全体起立，保持肃静，然后司仪郑重宣布，尊重的某某大法官入场，全场鸦雀无声，只等到法官坐下来，大家才能够入座。如今天上最高的法庭开庭了，宇宙的大法官，天地的主宰入场坐下，一切就绪。之后先知以赛亚扮演原告律师，他代表天上的大法官传讯见证人。我们读第二节，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天地都要站出来为上帝做见证。见证什么呢？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天地都在彰显神的伟大，神的尊荣，神的能力。他是创造天地的神，他是审判全地的主，至高的大主宰。好，现在提审被告人，把犹大和耶路撒冷带出来。好，之后先知以赛亚身为原告律师，他代表大法官在见证人面前，就是在天地面前提出控诉。为什么要提审被告呢？因为我看第二节的后半部，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里注意，这里用的名称是耶和华，耶和华说，这是神与他的百姓立约的名字，很重要，立约的名字。耶和华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的后代，就跟以色列人立了约。什么约呢？记得摩西在西乃山上颁布了律法，就是颁布了十诫。记得十诫的第一条是什么？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到三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神，我是你们独一的神。耶和华是神与他百姓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以色列人就是神的约名。 约名就是属神的百姓。正如夫妻啊，夫妻结了婚，立了婚约，妻子就是属丈夫的，除了你的丈夫以外，不可有别的男人。照样犹大跟耶路撒冷也是属耶和华的子民，属神的，与神立约了。他说零后六章十八节，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哇，这是何等大的特权呢、神在万国万民当中拣选了以色列，与以色列人立了约，成为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儿女。然而如今以色列人竟然违约了，毁约了，背约了，他们竟然离弃了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抚养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群人是一群背信弃义的子孙，是一群大逆不道的儿女。这是下一点，他们是大逆不道的儿女。这就是神对他的百姓的控诉，这是神对他儿女的责备，他们是大逆不道的儿女。要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天下最好的父亲，他尽了父亲所有的本分，他做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万无一失。他把他的儿女，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那个为奴之家救出来，带他们过了红海，走干地，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引导他们经过那个茫茫旷野，然后从天上降下玛拿，从磐石流出活水，一路的眷顾他们，无微不至。然后又带领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征服了七个比他们强大的民族，然后让他们在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在那块美好的地方安居乐业，得享美福。哇，以色列人真是得天独厚啊！但没想到这些没良心的人，他们竟然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的父神，跑去拜假神，去拜偶像去了。就这简直不可思议啊！他们这样做，正如一个妻子抛弃了爱她的丈夫，去跟另外一个男人去鬼混去了；正如那个浪子离弃了爱他的爸爸，跑到远方去花天酒地去了。真是无情无义，真是罪孽深重，无以复加。所以神就派他的仆人以赛亚提出了控诉，并且传唤了天和地都一起站出来为神做见证。再看一遍第二节，天哪要听，地呀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真是大逆不道的儿女啊！这是神对他百姓的控诉。其实啊，生命记第32章，神的仆人摩西早就预言了，以色列人神的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一定会离经叛道，他们要离弃耶和华的，早就预言了。我们看生命记32章1-6节，诸天哪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你注意到没有，又是天和地。摩西跟以赛亚同被异灵所感，他们都呼天唤地来做见证。我们再看第三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看了，耶和华是最完美的父亲，他对我们真是仁至义尽。然而第五节，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最有弊病的就不是他的儿女。换言之，你们这些大逆不道的儿女，你们竟然离弃真神，跑去拜假神。第六节，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你们竟然过河拆桥，你们恩将仇报，你们离弃了创造你们生养你们的天父，真是大逆不道的儿女啊。听怎么样，不要以为只有以色列人才没心没肝丧尽天良，岂不知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我们没有一个例外，我们天生都是一群反叛的儿女。 你看看你自己生养的孩子，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了，对不对？你知道，小孩生出来，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子孙女儿，生出来不是一张白纸，不是小天使，天真无邪的，好可爱。不，你不用教他们，他们天生就反叛，对不对？天生就不听话，天生就悖逆，就撒谎，哇，就知道拍马屁，就知道你的弱点，哇，就贪心，就嫉妒，对不对？听怎么样？我跟我的妻子佳楠，我们结婚30多年，我们没孩子，但是我们曾经牧养过教会多年，我们有灵里的孩子，所以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悖逆，什么叫做背叛，也知道什么叫做被出卖。你辛辛苦苦，你付出爱心啊，就像父母一样，付出心血，你无怨无悔，你按时分粮，把他们辛辛苦苦抚养长大，但是到了时候，他们翅膀硬了，就翻脸就不认你，对不对？我们当中做父母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当然，我们为人父母，我们不完全，牧者、传道人也有过失，往往我们是自食其果。但是，哎，那一位十全十美的大牧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竟然被世人弃绝，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由此可见人心的悖逆啊！那这些人前脚高唱何塞纳，欢迎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哈利路亚，欢迎他来，后脚就高喊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钉他，这同一群人啊，同一群人，一下子把你捧到天上，一下子把你踩在脚底下，真是人情冷暖变得好快啊，翻来覆去。其实啊，弟兄姊妹，这一点都不稀奇，这就是人的本性，这是我们天生的罪性。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生长在那个最完美的家庭里，对不对？生长在最完美的环境，没有被玷污的一个完美的伊甸园，他们有一位完美的天父，十全十美，但是他们竟然相信那个恶者的挑拨离间，他们竟然背叛了爱他们无微不至的天父，竟然相信仇敌的话，不相信爱他们天父的话，他们就成了那大逆不道的儿女。我们如今都继承了他们的罪性。我顺便提一下，你知道魔鬼的毁谤，魔鬼的谗言，啊，真的吗？不一定吧，小心哦，你不要小看哦，你不要小看魔鬼的毁谤和魔鬼的谗言。神岂是真说的？他这说的是真的吗？他真的爱你吗？他真是那么关心你吗？不一定吧。哎，你知道这些毁谤的言语，这些背后的谗言，这是制造人与人之间矛盾和挑起教会纷争最有效的方法，十拿九稳，效果奇佳。你看撒旦在伊甸园面对那没有罪恶的亚当夏娃，他一挑拨就成功，何况在今天这个堕落的世界，面对我们这些被罪孽玷污的人类，岂不更加有果效吗？几乎是百发百中。但弟兄姊妹，我们并非不晓得撒旦的诡计。要知道，我们如今没有一个例外，我们人包括基督徒，我们都继承了老亚当那个反叛的罪性。黑人生黑人，白人生白人，罪人生罪人。我们天生都是悖逆的儿女，我们天生都有上当的弱点，我们天生都有受欺骗的倾向。我们人呐，好容易受撒旦魔鬼的迷惑，好容易偏听偏信，人云亦云，就随从大流了。使徒保罗不是说了吗？以弗所书2:2，那时就是我们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谁啊？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悖逆之子，但感谢主，如今我们已经成了新造的人，我们成了顺命的儿女，我们成了基督里的新人了。 所以如今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再顺从肉体的情欲，我们不能再听信魔鬼的谎言，我们不能再随从世俗的潮流，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阿们。我们责无旁贷，我们不能说哎，我这个反叛的基因是我老祖宗亚当遗传给我的，我天生就这样，这是我的基因吗？我耳朵软啊，我身不由己啊，我无可奈何。不不不，我们无可推诿。
扫罗王再不好，大卫不敢反叛，他不敢打回去。你父母再不好，你不可以背叛，你不可以顶撞，你不能够批斗自己的爸爸，还理直气壮说我造反有理。不不不，这是违反天理，这是大逆不道。圣经说在上有权柄的，不论是你的父母，你的教会的权柄，还是政权，人人都当顺服。因为抗拒的不是抵挡人啊，乃是在抵挡神，这是大逆不道。这正是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我们继续看，原告律师就是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人更进一步的控诉。下一点，禽兽不如的逆子，禽兽不如的逆子。我们看第三节，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哦，这里啊，神用牛和驴做例子，和我们人类对比。连牛都认识它的主人，狗，我们家养狗的，见到主人都会摇尾巴，对不对？不会咬主人吧？驴，那个最笨的驴啊，都认识主人的槽，槽就是吃草的地方，吃东西的地方。换言之啊，谁给驴吃草，谁给它吃，驴就对他有感情，不会随便踹他一脚。说连牛跟驴都认识主人，牲畜都不敢反叛权柄，然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换言之，神说你们连畜生都不如。英文有一句谚语啊，叫做 bite the hands that feed you， 就是翻过来就是咬那一双喂养你的手，换言之就是伤害那抚养你的恩人，连牲畜都不至于这样，恩将仇报，忘恩负义，牲畜都不会。然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真是狼心狗肺，连牲畜都不如。啊，注意啊，这里啊，我的名，我的名啊，指的是称为耶和华名下的人，就是以色列人。的确啊，他们是亚伯拉罕血肉的子孙， 有亚伯拉罕血统，但是他们却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们的肉体受了割礼，但心灵却没有受割礼。像今天啊，很多人受了洗了啊，身体受洗，但是心没有受割礼，没有真正悔改。他们是有名无实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徒有虚表的基督徒，他们根本不认识神。好，注意啊，这里说啊，以色列却不认识，好，注意，不认识什么？这里没有宾语哦，没有宾语。哦，换言之，他们啥都不懂，他们跟神没有关系，他们是恩典的门外汉。以色列却不认识，继续，我的名却不留意。哦，注意，不留意，不留意的意思就是不觉醒，一点没有知觉，不留意。啊，有些人啊，他没有重生得救啊，但是却留意了。他没有重生得救，但是他却察觉到了，他为此痛苦，为此难过，为此烦恼挣扎。但还有些人没有生命，不认识神，但是却不留意。换言之，他们还不知不觉，他们满不在乎，还以为得救了，这就病入膏肓了，这就无可救药了。提多书第一章十六节，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的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换言之，他们丧尽了天良，他们麻木不仁，但是还不知不觉，却不留意，连畜生都不如。
哦，弟兄姊妹，我知道这些话不好听，不好听，但这些不是我的话，不是我在骂人的，不是人的话，乃是神，神自己，耶和华，借着先知以赛亚给人的默示。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对他的百姓的控诉，语重心长。我们再读一遍第三节，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请问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是吗？求主借着先知唤醒我们沉睡的心灵，不要再糊涂下去了。继续看下一点，离经叛道的百姓，继续的控诉，离经叛道的百姓。接着第四节，先知继续加重砝码，用一连串的称呼来描绘以色列人的真实的光景。他们的光景是全人类的界境，反映了世人离经叛道的景况。我们来读，
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注意啊，这里头每一个负面的称呼的对面，在圣经里头都有一个正面的名称和它对称。
第四节，我们从头开始看。
唉，第一个是犯罪的国民。
出埃及记19章第6节，神呼召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神召他们做圣洁国民，但如今他们反而成了犯罪的国民了。再看第二，担着罪孽的百姓，换言之，他们被罪恶压垮了，他们被罪孽打趴下去了，担着罪孽。然而出埃及记19章的第4节，神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换言之，本来神要把他们扶持起来，像老鹰一样翱翔在高天之上的，但如今他们却担着沉重的罪恶的包袱，被压在重担之下了，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个原本圣洁的国民，如今成了犯罪的国民，成了那担着罪孽的百姓。继续看第三点，行恶的种类，行恶的种类。以弗所书2章10节说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原是叫我们行善，看没有，要行善，就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但如今他们却成了那行恶的种类，成了撒旦的同党。再看第四，他们是败坏的儿女，败坏的儿女。神呼召以色列人分别为圣，成为外邦人的光，但如今他们成了犯罪的国民，成了担着罪孽的百姓，成了行恶的种类，成了败坏的儿女，成了黑暗之子了。接着我们再看第四节的后半部，先知继续控诉他们三件事，三个控诉。第一，他们离弃耶和华；第二，他们藐视以色列的圣者；第三，与他生疏，往后退步。首先我们看，第一，他们离弃耶和华，离弃耶和华。申命记31章16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谁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注意啊，摩西早就预言了，他们要行邪淫，要去拜偶像，要离弃神，而且违背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果然以色列人背弃了与他们立约的耶和华。正如一个妻子违背了婚约，离弃了丈夫，变成了淫妇一样。注意啊，这里很讽刺，很讽刺。神是信实，他应许他的百姓，应许了以色列人，我总不离弃你，我永不撇下你。尽管以色列人一次次犯罪，软弱，跌倒，失败，但神依然是不弃不离，神总不离弃他们。但然而如今以色列人竟然主动的离弃了耶和华，不可思议啊！神没有离弃他们，但他们却离弃了神。 而且违背了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哦，不但如此，再看第二，他们更藐视以色列的圣者。注意啊，圣者这个词啊，是以赛亚专有的名词，在以赛亚书里头出现了26次，圣经其他地方只出现过6次，是以赛亚专有名词。哦，我相信啊，这跟以赛亚书第6章他遇见那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有关。哦，从此他跟神相见了，他见到那位圣者，以赛亚从此就刻骨铭心，他永远不忘了，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圣哉，他是以色列的圣者。然而你们竟然藐视了以色列的圣者，这简直是胆大包天，藐视圣者。看《生命记》第31章20节，因为我，就是神说，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注意到没有？藐视我，背弃我的约。和31章16节，前面16节最后面一句话，他们离弃我，违背了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好，注意啊，这两个词啊，藐视和离弃，都和约有关。我再说一次，藐视和离弃都跟违约、背约有关。以赛亚说，他们离弃了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啊，注意啊，这个与他生疏，往后退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们成了陌生人了，与神生疏了，成了外邦人，成了陌生人了。好，换言之，哎，如今以色列人不在神的圣约之内了，他们不再是神的约民了，他们反而成了局外人，成了外邦人了。以色列人因着离弃耶和华，因着藐视以色列圣者，如今与他生疏，与耶和华生疏，往后退步，成了外邦人，被排到外头去了，在神的圣约之外，与神的圣约无分了。正如一个妻子啊，被丈夫给休了，离婚了，他在婚约上就无份了。换言之，如今神的选民回到了外邦人的地位，这个在神学上被称之为离经叛道。我再说一次，在神学上有个专有名词称之为离经叛道，与神生疏，往后退步，就是回到了外邦人的地位，离经叛道。听懂没？你想啊，以色列人的离经叛道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吗？你想他们离弃神，他们藐视神，这种移情别恋，这种花心的心思，是一下子啊，第一次受到试探，马上拜拜分手，立刻就解除婚约，拜拜，马上就离经叛道的吗？是吗？不，这条离经叛道的路是从微小的偏差开始，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有名望的基督徒，甚至传道人跌倒了，有没有？或者有一些人从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或者从小受基督教教育的啊，经过长期的挣扎、痛苦啊，违背良心啊，遮掩罪过啊，最后他受不了，是干脆正式宣布放弃信仰。公开宣告与神断绝关系，与神的圣约无关。如今他们脱离了良心的折磨了，离弃神了，藐视神了，不要神了，成了局外人了，可以为所欲为啦。以色列人就是如此，一步步的远离神，最后与神的圣约无关，与他生疏，往后退步的。哦，弟兄姊妹，任何人以为自己站立的稳，我不可能离经叛道，我不可能跌倒。你不认识自己，你不认识自己。连大卫王，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哇，良心这么敏锐，都可能犯奸淫、杀人，然后欺骗、遮掩罪过，良心麻木，何况我们呢？所以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 如果我们不敬上本分，我们不长存无愧的良心，不保守那清洁的心，我们反而松懈偷懒疏忽，在小事上妥协不要紧嘛，
继续看那些不该看的，做那些不该做的，那么我们的良心就会渐渐的麻木。
那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个事儿，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离经叛道。不要误会，郑姊妹，我深信圣徒的坚忍，圣经清楚教导，神必保守他的选民一直到底的。然而，神的选民也必须尽上自己的本分。我们要时刻警醒，要保守自己圣洁，我们才能坚忍到底。这两者，神的应许和人的责任，这两者不是矛盾的。我再说一次，神的应许必保守我们到底，人的责任要尽上本分，这两者不是矛盾的，乃是并行的。我们继续看，
先知以赛亚继续的控诉神的百姓，他们不仅是离经叛道的百姓，更是屡教不改的无赖。五到八节，屡教不改的无赖，这些话都不好听啊，但是语重心长，爱之深，责之切。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弟兄姊妹，你要吃下去。我们读先知继续控诉他们，五到八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满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你这里看到一幅什么样的图画？看到一个倔强的孩子，哈哈，不服管教，已经被管到遍体鳞伤了，就是不肯屈服，就不服，就不服，撅了个小嘴啦。你知道，做父母的，我们有责任要教导儿女顺服。一个人如果不顺服地上的父母，也一定不会顺服他的天父上帝的。所以父母有责任要训练孩子，教导他顺服，但是孩子天生都有反叛的本性，倔强，如果你任凭他不但会骑在你的头上，爸爸妈妈头上，还会骑在爷爷奶奶头上，骑在所有人头上。哇，父母不能任凭，你必须要管教，出于爱心，不是乱打，出于智慧，否则孩子长大了就没救了，就不可能信主了。箴言第23章13节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14节，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灵魂，免下阴间。但有些倔强的孩子，哇，牛脾气，哇，我宁死不屈，反而跟你抗争到底，这就是不服权柄，就是不服管教，不服不，你打他，你骂他，你劝他，你说他，你软硬兼施，你怎么管他都不听，我就不，哇，朽木不可雕也，兄弟们，我告诉你，不仅是孩子，许多成年人、大人、老头、老奶奶。也是如此啊，是不是？我们从小到大，这个一意孤行，这个犟啊，这个倔啊，我们偏行几路，都头破血流了，我还是要这样，我就要这样，我就要犯罪，哇，这就是罪啊！你知道，罪是不可理喻的，罪是不讲道理的，罪是疯狂的，他蛮不讲理，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我就是要犯罪，妻离子散了，我还要犯罪，身败名裂，我还是要犯罪，我就是欲罢不能。哇，他为了一时的最终之乐，可以倾家荡产，丧心病狂啊！有人赌博，有人酗酒，有人吸毒，有人嫖娼，有人看色情，有人玩手机，哇，我玩到家破人亡了，就是不罢休，我就要！哇，罪孽是个无赖，无赖，他不讲道理，他不服管教，他不怕挨打。明知故犯，他屡教不改，他死皮赖脸，他明明知道不对，他就是要做，他无可救药。弟兄们，以色列人就是如此，他们因着犯罪，不断的犯罪，遭到神的鞭打，已经伤痕累累了，体无完肤了，但是仍然一意孤行，不思悔改，我就要。弟兄姊妹，我们岂不也是这样吗？
们继续看七到八节，先知继续描绘他们岌岌可危的光景。第七节，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西安城就是耶路撒冷，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哦，这里啊，先知在讲论迦南地哦，在讲论那个应许之地哦，在讲论神的圣城耶路撒冷哦，在讲论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啊，但如今成了荒场，满目疮痍，一片凄凉，奄奄一息。哇，那个仅存的，除那个仅存的西安城就耶路撒冷，全部都被外邦人侵覆了，一片萧条啊！尽管如此，以色列人仍然执迷不悟，还是要犯罪，我就要，他们屡教不改，真是无赖啊，屡教不改的无赖。我们继续看第九节，主恩典的保守，主权恩典的保守，主权恩典的保守。第九节，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我们都知道索多玛俄摩拉臭名昭彰啊，他们是同性恋的发源地，他们是全世界最早堕落到同性恋被硫磺与火焚烧的城市。这些人不知廉耻，明目张胆的放纵情欲，他们顶撞上帝，高傲的不得了，结果被神灭绝了，被神彻底的铲除了，没有留下一个活口。而以色列照样也是罪孽滔天，以色列并不比索多玛俄摩拉好多少，然而他们却蒙了耶和华的怜悯，神保存了一些余种，为他们稍留余种，余种。注意啊，这些余种得以存留，并非因为他们本身善良，本身有什么好行为，本身更追求有什么功德，不，乃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所以他拣选了一小群余种，赐他们信心，赐他们悔改的心，使他们从最终回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主权恩典的保守。我们再读一遍第九节，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我们继续看第十节，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要注意啊，以赛亚两次呼唤他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要侧耳听，要听。你知道以色列人一听到这样的话，马上联想起什么？他们的信仰宣告。你记得申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听。好，然而如今以赛亚称他们为索多玛的官长，称他们俄摩拉的百姓，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如今以色列已经离经叛道了，他们在神眼里头跟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了，虽然他们有神百姓之名啊，哇，是神的百姓，但却没有神百姓之实，他们已经弃绝神，已经藐视神，已经成了神眼中的陌生人，成了外邦人了，跟索多玛俄摩拉没有分别了。然而注意一件极其讽刺的事，我再说一次，很重要，这里注意一件极其讽刺的事儿，这一群极不敬虔的人竟然在做极其敬虔的事。我再说一次，这群极不敬虔的人竟然在忙于极其敬虔的事，不可思议啊。这下一点，假冒伪善的顶点，假冒伪善的顶点，换言之他们虚假透顶了，没有那么虚假的人，这也是神最不能容忍的。我们来读神最不能容忍的事， 十一到十五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羔羊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谁能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孽的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十五节，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奇怪奇怪，牛羊的献祭不是律法，摩西律法所要求的吗？多多的奉献不是神所喜悦的吗？聚会守节都是律法上的要求，还有敬拜赞美祷告，祷告怎么不好啊？都不是神所喜欢的吗？然而神说，我不听你们祷告，我不喜悦你们的服事，我不要你们的奉献。不但如此，神说我憎恶你们聚会，我厌烦你们的礼拜，我讨厌你们宗教形式、宗教活动、宗教节期，我受不了了。弟兄姊妹，这些责备的言语不是人的话语哦，这些责备言语不是以赛亚假冒圣旨发泄私愤来责备人的，不是传道人把讲台当作炮台人身攻击的，不。我们再读一遍，十一节开始，耶和华说，看到没有，是神说的，神亲口说的。十一节，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和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够了。公牛的血、羔羊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第十二节，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言语呢？神亲自说话，我对你们已经忍无可忍啦。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行的是终极的假冒伪善。哦，注意啊，以色列人不是无神论者，他们不是赤裸裸反对神、抵挡神的人哦。他们表面上非常敬虔，他们来到神的圣殿，他们积极的参与侍奉，多多的奉献财物，他们热心的投入敬拜。我换到今天，他们是教会中的热心分子啊，是积极人士啊，也许是第一个报名参加神学培训的，或者参加唱诗班，嗓门很好，歌声很美的。然而神说，我厌烦你们，我忍无可忍。为什么？因为神说他们的侍奉都是虚浮的，虚浮的。继续看十三节，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厌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为什么？为什么？注意注意，因为作孽的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我不能容忍。这是关键，这是关键。他们一边犯罪，他们作孽，做罪孽，他们不认罪，他们不悔改啊！一边犯罪，一边不认罪不悔改，遮掩罪过，一边又热心的聚会，热心的学习，热心的奉献，热心的服侍，热心参加唱诗班啊！不要误会，兄弟们，不是说聚会不好，不是说奉献不好，不是说侍奉敬拜不对，乃是说不够。我再说一次，不是不对，乃是不够。神要的不仅是外面热心的服侍，不仅是外面，他更要心灵诚实的敬拜。他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灵，为罪恶忧伤痛悔的心。他要的是守节心清的侍奉。诗篇24篇3到4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是谁啊？第四节，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用心灵诚实敬拜的人，这是父所寻找的。十四节，神说，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我便不耐烦。十五节，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算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我不听你们祷告，你们仅是祷告都没有用，仅是40天都没用。为什么？因为你们的手
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不是守节心清，你们的手染满了杀人的血。
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恨
就是杀人。
你们心里头 你们里面充满的不是爱弟兄的心，乃是恨弟兄的心。
你们不是彼此切实相爱，乃是彼此勾心斗角。
你们里面不是圣洁，乃是苦毒。你们心里充满的不是饶恕宽恕，乃是嫉妒。不是和睦，乃是真敬。
你们只有
外表的宗教行使，却没有内心敬虔的实质。
啊，不要误会啊，神厌恶的不是外面的行使，外面的敬拜啊，宗教活动，不是，
乃是虚有其表，没有内涵，没有实质。
外面的行使没有错，聚会没错，祷告没错，奉献没错，敬拜没错，服侍参加学习都没有错，这次都是神所要求的，没有错。
然而神不仅仅要求外面的形式，他更要求我们内心的诚实。
我再说一次，他要的不仅是外表的形式，更要求内心的诚实。
他要我们表里如一，他要的是心口合一的侍奉，
表里合一的敬拜，
他里面外面都要。
这两者不矛盾，
两者都要，里面外面。他不仅要求外面火热的事物，也要弟兄
彼此切实的相爱，
更要我们里面对罪恶忧伤痛悔，有忧伤痛悔的心。
你记得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忏悔诗，他犯罪后来痛悔，他祷告向神说什么？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看到没有？里面，里面。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十七节，
神所要的是什么？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你看没有，神要的是里面的，里面那个清洁的心，里面那个正直的灵，里面那个忧伤的灵，那个痛悔的心，为罪恶忧伤痛悔的心。不但如此，神也要求外面的献祭，
外面献祭没有错。
继续看十九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
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哦，那时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那时什么时候？当心灵洁净了，
里面更新了，那时外面的献祭，外面的侍奉，神就悦纳了。
主要里面跟外面不矛盾，不矛盾。今天有人想啊，只要外面啊，外面体体面面，一本正经啊，读经祷告奉献，外面很好就够了，里面怎么样别人又看不到，没关系嘛。不对。
但还有人反过来说，只要里面，我里面我心地善良，我动机纯正，我里面好就行了，外头怎么样无所谓啊。不对啊，聚会读经祷告有没有都无所谓。不对，正确答案是里面对了，外面自然也会表现出来。我再说一次，里面对了，心对了，心纯正了，心圣洁了，外头自然也会表现出来。只有外面没有里面，这是假冒伪善，是神所厌恶的，他不能容忍假冒伪善。但是只有里面却没有外面，是空喊口号，假大空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里面的敬虔，里面的悔改的心，一定会有外面的行为，外面的表现的。
这是下一点，结出悔改的果子，或者这么说比较好，结出果子的悔改。悔改会结果子了，16到17节，结出果子的悔改， 正如16、17节说的，神对他们说，你们要洗濯，要自洁，从我跟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这也是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信息，记得吗？马太3:8，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要有外面的行为和里面的心态对应相称。记得主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吗？有一个人被强盗打伤了，他往耶利哥去，躺在血泊里头奄奄一息。哇，结果有一个祭司从那儿经过，看见了，哎呦吓死了，就是绕道而行，就一走了之，不多管闲事儿。又有个利未人从那儿经过，看见他，哎呦，也匆匆跑掉了，不多管闲事儿。最后谁来啦？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路过，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他里面心态，他的心慈心啊，充满了怜悯的心，就甘心为他费时费力费财费心去照应他，去帮助他。这就是神叫我们做的。你看16节，神要我们，你们要洗濯，要自洁，就从里面，从内心要真诚的悔，里面悔改，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注意啊，神说什么？要从我眼前，注意啊，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不是在人眼前哦，不是在人面前哦，不是在人面前道貌岸然哦，在人面前好像很敬虔啊，好像我忙这个忙那个要服侍，而是在神眼前，在神面前要离恶行善，离恶行善，不要像那个祭司，也不要像那个利未人，只有虚假的敬虔。表面上，我要去服侍啊，我圣殿里头我在忙啊，那要效法好撒玛利亚人，有怜爱的心肠，看见那个人需要就动了慈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换言之，神在呼唤他的百姓要真诚的回转，从心里头回转，从心归的心里的心，从内心归正，除掉一切的虚假，除掉一切的假善，除掉一切的诡诈，在神面前行善，因为假冒伪善是神眼前最大的恶。我再说一次，假善、假冒伪善是神眼前最大的恶，这是神不能容忍的。所以神呼唤他的百姓从心里悔改，从心里回转，要离恶行善。不但如此，更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看17节，要学习行善，要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要效法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换言之，我们里面心回意转了，我们里面真诚的悔改，那外面就会结出善果来，外面就会有善行表现出来。雅各也不是说了吗？雅各书1:27，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那个真正的敬虔是什么呢？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是真正的敬虔。好，然而等等，如果神的话说到了17节，以赛亚书1:17就停下来了，到此为止，我们就不上不下了，我们就没出路了。但感谢主啊，我们继续看18-20，下一点，因信称义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来读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注意啊，这段经文的最前面跟最后面都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记得这是神立约的名字，耶和华在向他的约民说话。他说，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啊，注意到这个彼此辩论啊，不是说啊跟神理论一番啊，讨价还价，不，这是一个法律的用语啊，这是一个大法官，一个法官单方面的主动给罪人一个台阶下台，这是一个上级给下属的一个机会，不必讨论了。他已经定案了，你看前面一到十五节，我们看到啊，神已经呼天唤地，见证人类的不是，他的证据确凿，的确世人忘恩负义，世人恩将仇报啊，人类死有余辜啊，我们都大逆不道，我们离经叛道，我们屡教不改，我们禽兽不如，不但如此，我们还假冒伪善，我们真是罪孽深重，我们无可推诿，我们罪疚难逃，但是尽管如此，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我要再给你们一线生机。哇哇哇哇，不可思议啊。既然我们的罪状成立了，我们责无旁贷，我们罪该万死了，那么为什么神不拍板定案，伸张他的公义，判决我们全部都下地狱，永远沉沦灭亡，自食罪恶的苦果呢？不，这位天地最高的审判官，注意听，他也有绝对的主权，他有绝对的主权。记得吗？以弗所第一章告诉我们，他在创世之前，他就在基督里头预定了他的救赎计划。在他救赎计划中，他拣选了一些渔民渔种啊，他要赐他们神儿子的名分，这是他主权恩典的保守，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有至高的主权。然而注意，他主权的决定不是霸道的，不是无情的，不是不义的，乃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良善的，是智慧的。这位以色列的圣者，这位耶和华与他百姓立了约，他说6:18，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注意啊，做我的儿女哦。他既是那位公义的法官，也是慈爱的天父，他在他的大怜悯中向他所拣选的渔种发出了恩典的呼唤。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被盗的儿女啊，你们要听，要侧耳听。注意18，耶和华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如羊毛。注意这里啊，朱红和丹颜都是古代的染料，这种大红色啊，大红色一旦沾上了，就刻骨铭心了，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弟兄姊妹，这就是犯罪的后果，一个被罪恶玷污的人，你一辈子就完了，你没出路，永远洗刷不了啊。然而耶和华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比白如羊毛。注意必两次重复必，这是神的应许，他说话算话的应许是什么？不仅是除掉我们的罪孽，我们洗刷干净而已，他必要使我们洁白如雪，必使我们白如羊毛。弟兄姊妹，这真是福音，这是旧约中的因信称义。我再说一次，这是旧约里的因信称义。你知道单单负面的除去所有的罪恶，我们还不够资格进天堂。你没罪了还不够资格进天堂，我们更需要正面的披戴上基督的公义，需要他的义，我们才能得救，我们才有指望。看18，这段经文里头，天地的大法官在天上最高法庭里头，他不但是宣告了他的大赦，他赦免我们的罪过，他更宣告我们为义，他使我们变成雪白，必使我们白如羊毛，白色的。你记得启示录里头圣徒身上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袍子啊？白色的。 这是基督的义袍，他白白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他的义归算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我们因此就称义了，我们就因信称义了。哇，真是浩瀚的恩典，不可思议啊，弟兄姊妹，这真是福音啊，这天下最好的消息了。注意听，世上没有一个罪人坏到神的大爱不愿意拯救的地步，世上没有一个罪孽黑到耶稣的宝血不能够洗净的地步。我们的父神满有怜悯，他乐意施恩，他乐意赦免罪人，凡是真诚悔改的人，他不但要洗净他们的罪污，把他洗得干干净净，更要称他为义，把基督的义白白的归算在他身上。哇，真是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啊。等等，此时此刻他正在呼唤罪人悔改，现在他正在欢迎浪子回头回家吧，不但如此，他也正在邀请软弱的圣徒来到耶稣的宝血的泉源，不断的不断的得蒙洗净，他的宝血永远不会失效，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听啊，这是他宝贵的应许，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十九节继续看，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再继续听二十节，他还有严厉的警戒，除了宝贵的应许，他还有严厉的警戒。二十节他说，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最后一点，信而顺从的果子，信而顺从的果子。我注意啊，19到20节神给了我们两个选择余地，只有两个，没有第三条路。第一，你若甘心顺从，甘心顺从就是悔改相信，就必吃地上的美物。第二，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就必被刀剑吞吃了。这些要注意，这些旧约里的应许啊，涉及到的是地上的祸与福，地上的，但他所预表的是我们这些新约圣徒将来天上的荣耀，那个永恒的归宿。所以可以那么说，两个选择，第一，你甘心听从，就是你信而顺从就必蒙福，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若不听从，你反倒悖逆，你不信你不从，你就必遭毁灭，就必至灭亡，永世不得翻身了。注意啊，信心和顺服是息息相关的。我再说一次，信心和顺从息息相关。我们里面的真正的信心一定会产生外面顺服的行动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五节，你可以记下来，罗马书一章五节，还有罗马书16章26节，两次都讲到信服真道。 你信你就会服，信服真道。希伯来书5章9节，希伯来书5章9节也说到，顺从他的人才能得救，顺从的人，顺从基督的人才能得救。不要误会啊，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因着信。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因信得救。但是相信和顺服是分不开的，是连体双胞胎啊，连体双胞胎，你把它分开来，两个都要死掉。或者这两者的关系啊，好像一张钞票的两面，一张钞票100块钱啊，如果只有一面，只有头或没有大会堂，只有一面值多少钱？是真钞假钞？或者只有大会堂没有人头行吗？你说一半是真的吗？一半这前面有人头，后面只一张白纸，那值50块钱吧？50块吗？不，一文不值，一文不值。
如果你说我有信心，但是却不听从，你不顺服，你就是说谎的。你的信心不是 50%， 你的信心是一文不值，一文不值。雅各不是说了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不是半死不活，不是不冷不热，要吐出去的，是死的。真信心一定会导致美好的行为的，真信心一定会带来顺服的行动的，真信心一定会结出悔改的果子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不结果子的信心是假的，不肯听从的信心是骗人的。你知道对不对？今天太多人，太多太多，尤其是北美，口里头说我信我信我有信心，我信耶稣我信，其实他们都在自欺。他们说啊，神有慈爱，神有恩典，神有怜悯，他乐意施恩。我喜欢犯罪，他喜欢赦罪，那犯罪不要紧啦，我继续犯罪吧，反正我们因信称义啦，我已经是义人了吗？耶稣宝血永远有功效啊！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再看一遍19-20节，19节，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听懂没？这是生死的抉择。请问你信他的话吗？你信吗？真信吗？愿我们的信心结出顺从悔改的果子来。最后一节经文，以赛亚书55:7，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神必广行赦免。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Oh.